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传福音给这世代的人，这是我们用哥罗西书第一章21-29节第三次来传讲这个题目。哥罗西书第一章21-29节是讲到有关传福音的事，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，和他们谈到有关福音的传扬、福音的内容和神的托付。他告诉哥罗西的教会，教会存在是为了福音，教会存在是为了福音，而福音也产生了教会，然后教会就得着托付，要把所得着的福音讲出去。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，你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叶光州，对吗？对，他带领我们，或者说他从神领受一个意象，我们就跟他一起出来执堂，所以你以为他是教会，是他是教会的一部分，但他不是教会的全部，教会不是他。哦，当你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讲到说，哦，那些长老们、那些牧师、传道们，哦，他们是教会，对，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，但我们不是教会的全部。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不是他们。你说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什么呢？也不是想到组织，也不是想到制度，也不是讲到今天的主日崇拜，也不只是讲到这个。当然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，刚才我们很紧张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觉得直播没有出去，后面很紧张，唱诗歌的人看不到歌词，对吗？我们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？所以我们想到的教会就是这个，哎呀，这个硬体。刚才孙子长老在报告过去这几年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感恩。我们从头一天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下定决心，到底要不要拿母会的支持。我们到现在母会给我们的支持都还放在那边，我们都还放在那边，都还没有用到母会给我们的支持。因为我们需要，因为我们想要好好的做，从头一天开始大家就说要把 30% 还是 20% 奉献出去。你知道一般人缴给政府的税都没有这么高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拿来的又奉献出去，我们怎么够呢？然后我们有这么好的会堂，甚至长老讲话都是比较客气温柔，你们要把它加成，你听得懂吗？我讲的比较准确一点点。我们很快就要执堂了，我们很快就要执堂了，我们要再找更大的地方，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执堂，我们就要往前走。所以当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说，哦，去年还有剩钱，我们很感恩。我们说那这是神告诉我们往前走，大家不要害怕。我看你们开始有害怕的眼神，对吗？啊，你说还有，我们来这里才两三年，很多人跟我说不要啦，李长老怎么一开始来又要执堂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讲这个信息的最主要的目的，最主要的目的。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不是讲到这些人，不是讲到这个制度，不是讲到这些活动，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，是讲到你，是讲到我，是讲到弟兄姐妹。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，就是我。你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讲啊，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，教会就是我。当你讲我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我们了，对吗？当你讲我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的时候，就变成我们的嘛。你们还是有害怕的眼神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真的不要害怕，真的不要害怕。当我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孤单；当我们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孤单了。因为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，上帝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一个人总是有难处，我们一个人总是有困难。我在很多地方建立了一些新的组织、新的活动，你不要一个人走，你要跟别人一起走。我很少看到一个组织全部人都软弱的，一个组织大家都碰到困难的，没有，都是此起彼落。这个弱的时候，那个就起来的，很奇怪。 所以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，不是讲别人，当我们讲教会的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，是这些人。当然今天有些人没有来，今天有些人是看着网络哈。我们就是教会，我就是教会，你把这里当成家，所以我鼓励你早点来。你说我跟教会都不熟，我还不好意思讲你呢。你知道你为什么跟教会不熟吗？因为你聚会来了才进来，聚会完了还没分享你就跑了，我想跟你熟都有困难嘛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9:50就来？你要不要9:40就来？你要不要不要马上走？现在因为啊，政府规定又剩一点点嘛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礼拜天就停了运动。下个礼拜不一定啊，你要接受我们通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运动又开始了，你就要来，因为你要参与各样的活动，教会有各样的活动，你就会熟。所以教会是我们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我们这里很多人看起来都真的很年轻啦，凡是比我年轻的一律叫年轻。这样我们这么年轻的情况之下，我告诉你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路还很长，是吗？因为年轻嘛，所以路还很长嘛。你怎么可能不融入家呢？你怎么可能不融入教会呢？你怎么可能不融入我们呢？因为我们是要一起往前走的。所以不是形式上的敬拜，这个敬拜很重要，更不是宗教的仪式，不是，是我们要走在一起。好，我继续讲下去。但是由于哥罗西教会对福音的了解有偏差，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特别提醒他们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福音临到个人是出于他的恩典。注意听啊，这个我已经讲过了，我现在再帮你复习一遍的时候，就是帮你确定这件事情。第一，福音临到个人是出于他的恩典，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人都是有外表有错误的行为，内心有不良的动机跟思想，所以与神隔绝。如果你把神的定义弄清楚，他就是全知、全善、全能，但因为我们离开他了，所以我们变成不善。这种情况让我们不能跟神在一起，不能跟神在一起。然而神借着基督肉身的死亡，他主动的要与我们和好，就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引到他自己的面前。第一次出现完完全全的了，完完全全引到他的面前，在这一边。当他讲完完全全引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完全？就是我们成了圣洁，就是我们成了没有瑕疵，就是我们成了无可责备的人。你说没有啊，我没有这样。注意听啊，这里是讲到神的恩典，这里的完全是讲到我们的地位。地位，什么叫做地位呢？地位就是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我问你，儿女是不是一个地位？儿女是一个地位。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就是一个有地位的。刚才若主坐在我的后面，我都一直怕挡到他，就是 Dennis 的女儿叫若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叫若主啊？我怎么讲的时候你怎么怀疑你女儿叫什么名字？你好像没有怀疑哈，没有怀疑哈，是你的女儿对不对？啊，当然。若主不是慢慢变成他的女儿的，不是，生下来那天就是完全是他的女儿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完全是他的女儿，生下来就是完全是他的女儿。所以对于若主来说哈，他的女儿刚刚坐在这边了，因为现在聚会了嘛，他还要出去了嘛，对不对哈？对于若主来说哈，他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 Dennis 的女儿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生下来就是他的女儿了，然后他就是女儿了。你要知道这个地位的得着跟身份的得着有两种可能性，在我们所认知的生活和经验上，我们的了解，地位的得着或身份的得着有两种可能性，一种是我们赚得的，我们配得的，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，一种是跟我们配不配得没有关系，是我已经得着了，我是天生拥有的，是自然而然得着的。那我再说明仔细一点，比如说我们考上一个学校，好的学校，那是你配得的，因为你考上了。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，是你配得的，是因为你 interview 上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工作，是因为你被老板决定要的，但是你自己要去申请啊，那个你要有能力耶， 你要知道你没有能力你是申请不到那个工作的。还有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了哈，我做一个丈夫哈，是我努力来的，我努力追我的女朋友，我在她面前表现得很好，骗进来以后再说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我要努力得来的，这个叫做努力得来的，这是一种身份跟地位。可是另外一种身份跟地位不是这样来的，不是因为我努力，不是因为我们付出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，这是一种比如说学生啦、职员啊或者丈夫的身份，这些都是你earn来的。但是另外一种的地位不是的，是天生的，是没有功劳的，是你没有付出的，是别人授予你的。最标准的两种，一种就是你取得哪一个国家的国籍，这个基本上不是你努力来的，通常是天生的。比如说如果你要在台湾拿到中华民国的国籍，是你父母是中华民国人民，那么你一生下来就中华民国国民，就你说啊，我可不可以不做，这个跟你要不要做没有关系，因为你生下来就是。那如果你不小心生在美国，你就变成美国人了，你说我可不可以不做美国人，你可以想办法，但是你得到美国国籍这个事情是跟你生在美国有关系，所以这个是生下来的。还有比如什么呢，叫做儿女都是生下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不讲例外的状况，你抱来的养来的那个是另外的，我现在讲说生下来的女儿，生下来的儿子，我们是儿女的身份是自然的，我们生下来姓张姓王是天生的，不是自己赚来的，不是你努力来的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福音临到我们是基于神的恩典，是表明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地位是上帝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赚来的。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，不是我们赚来的哦。因为这个缘故哈，这个身份是天生的，所以福音临到个人是出于他的恩典，是他给谁就给谁了。地位没有配不配的问题，这种天生的地位没有配不配的问题，只有是不是的问题。你是神的儿女吗？若主是 Dennis 的女儿吗？只有问是不是，没有问配不配，对不对？如果有问配不配就很麻烦哦，你知道吗？婴孩生下来是很难配，对不对？刚才我碰到那个谁的孩子啊，项羽，对不对？刚才是项羽吗？啊，对对对，项羽嘛，对不对哈？对对对，我刚才看项羽的孩子，我这样侧面看一眼，我说这是你家的，这是你家的孩子，因为长得非常像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不像，即使是不像，只要是他生的就有那个地位，对吗？这跟像不像没有关系，那跟配不配更没有关系了。他有过贡献吗？有，他找过麻烦，吃喝拉撒睡都找麻烦，对不对？还要生病，还要找麻烦。所以如果说他怎么样earn到这个身份呢，他怎么赚得这个身份呢？他没有功劳，他还找麻烦呢。可是他不会因为他配不配、像不像而影响到他是不是，对吗？我们可以是而不配，对吗？同不同意？我们可以是而不配，我们可以是而不像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是的时候呢，你像也不会是，配也不会是。当你不是的时候，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想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，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不是你earn来的，是神给的。你要知道啊，你有时候被给一个身份，你有时候觉得还蛮委屈的，有没有？如果你生在穷人家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委屈？可是如果你生在帝王家呢，你就觉得说我赚到了，做神的儿女就是赚到了。来，已经赚到了请举手，请放下，你们动作这么慢好像很不甘愿的样子哦。不过你甘愿也好，你不甘愿也好，我也对你没办法啦，因为你已经试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已经试了嘛。所以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试这件事情对我们非常重要，因为只有当你试，而且你知道你试，你才能享受。我再讲一遍，当你试而且你又知道你试，你才能享受。如果你试你不相信你试，你就不能享受嘛，你就没办法享受，因为你不相信你是。其实相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在人的表现是很简单的，神那边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就不谈了，因为太复杂了，对不对？就很简单，就说你会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救我的神， 类似这样的话，你只要说得出口，基本上你就是了，因为这种话说不出口的，你听得懂吗？你只要说得出口，或者你心里说、欸、真的欸，是神救了我、欸、啊真的欸，我不配，可是神给我这个恩典了欸，我要欸，当你有这种概念的时候，你已经是了，因为这种话圣经上说自己是说不出来的，是圣灵感动你，你才会说得出来。你说那你圣灵是什么，你也不用弄清楚了，反正弄不清楚了，我现在只是告诉你外面的表象。所以当你是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这第一。可是第二呢，在这段圣经我们就看到，如果你要享受福音的盼望，你要持守。一个人他要持守这个福音，是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身份，他已经有这个地位。我们虽然享有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地位，但在我们有生之年存信心和盼望来过地上的生活，却是我们要坚持的。因为大部分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父母亲不是很爱他，对吗？好，儿女都不会点头了，都是父母才会点头了，对不对？听得懂吗？如果你做父母的，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他是我的儿女，但是他觉得我对他不好。那至于我是不是对他不好，那另外一回事情。很多人不能享受儿女的地位，是因为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很顺利，他父母对他没有很好。很多基督徒也这样啊，很多基督徒跟我说，神为什么对我这样？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，经历也比较多了，错误的次数累积够多了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每一次的失败都是神化妆的祝福。我再讲一遍，每一次的挫折都是神化妆的祝福。但你失败次数过多，你得不到这个结论。我失败次数够多了，我告诉你这个结论。你说那我有没有责任呢？我当然有某种责任嘛，我当然有某种责任嘛。我自己不好好努力，我自己有问题。可是我失败，却是神给我的恩典。神不是用责备处罚的角度来对我的，他是说啊，因为你没有努力，所以让你失败一次，让你知道说没有努力你就得不到。这个是恩典还是惩罚？Depends， 对吗？看你主观了、啊。我认为如果我不努力，神没有让我成功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恩典。因为如果我不努力我就成功了，那你觉得我下次还需要努力吗？所以你不努力而没有成功，这不是个恩典吗？是神告诉我说你没有努力，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给你啊。所以当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，神仍然用各种方式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努力，我们不会失去盼望，继续相信神的恩典，并且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用各样的方式来表现出我们的身份。当然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如果你想到你一个人你会很辛苦，你想到你一个人会很辛苦，因为你觉得你单打独斗。你知道我信主好到现在50多年了，我大概在10年前我已经决定一件事情。其实我做基督徒很认真，我做基督徒很努力，我在30多岁的时候就放掉我的工作，全心全意做传道人，全心全意做传道人。我宁愿拿少一点的薪水，我宁愿过简单一点的生活，我要做这个工作。可是一直到我10年前我才真的决定一件事情，才真的知道一件事情，不是我要不要努力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要走在一起的问题。听得懂吗？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挫折的，没有一个人是不失望的，没有一个人是不伤心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太麻烦了。即使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难处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那个难处不会减少的，不会减少的。即便到现在人家就说，李长老，那你信主50年了，你做传道人30年了，你还有难处吗？你猜猜看。我告诉你，我的难处应该比你还大，因为我现在会碰到的挫折都不是小挫折的，因为小挫折一跳就过了，对不对？可是神永远没有让我们没有挫折的机会，因为当你不再挫折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依靠他了。这么好的句子你要记下来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的，当我们不再挫折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依靠他了。所以我已经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从一个角度来，我已经怕了，好不容易跨过一个鸿沟，我就说哦，赞美主，还好我跳的时候你上面有拉我一把， 不然的话还差两公尺，你知道吗？会掉下去。结果他空中拉我一把，我就跳过去了，因为才差两公尺而已。可是因为次数太多了，我现在知道下一次差会差五公尺，所以就怕了。我现在想到一个办法，后来发觉是圣经上讲的，就是我们走在一起，我们走在一起。昨天我们跟开完会几个同工一起吃饭，啊，我跟秋华嘛，然后赞美人顺治昨天有事没办法来，我们就说好，将来老了住在一起啦。这样讲不是真的要住在一起，是要走在一起，是要活在一起。没有一个人够坚强，你放心啦。我从我自己以及我看到这么多伟大的人物，我已经发觉没有一个人是坚强的。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，我们可以自己走，然后我们跟别人走在一起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别人可以帮助我们。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伸出一把手出来。所以使我们生活慢慢的更圣洁，更没有瑕疵，更没有被责备，我们的信心就要持守到底，就要持守到底。因此呢，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我们会碰到几个问题。第一，我们会跨过一些东西，觉得说，哦，以前跨不过了，现在跨过去了，哇，很棒。可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，哦，我们好像卡在那边不会动了，卡在那边不会动了。如果一个人到了什么地步，到了几年，他就有一定的成长，我们叫做成熟。所以第一个福音临到个人属于他的恩典，一个是地位上的完全，地位上本来就完全的，一生下来你就是某人的儿子，他是个完全身份，他不会说我这 80% 属于我爸爸妈妈， 20% 我不是他的孩子，没有这种身份。在台湾也是，如果你生在台湾，你爸爸妈妈是台湾中华民国国民，那么你就是中华民国国民，这个没有说你有 50% 不是 10% 不是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这个叫做一种完全。第二种完全就是我们在地上享受的福音的完全，你信主五年有享受五年的完全，信主十年有享受十年的完全，信主二十年你有二十年的成熟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已经信主五年了，你只有两个月的生命，我们就说你不成熟，你不成熟。所以成熟不成熟不是跟别人比的，你不能信主两年就像我这样，你不可能的，你信主十年也不会像我这样。我不是说我很了不起，我这样讲其实是对我更大的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已经五十年了，所以我应该有五十岁的样子才叫成熟，你只要有两岁的样子就可以成熟了。所以看到这个情况你会哭，看到这样我不能哭啊，你哭就是孩子完全啊，我不哭，不，我哭了我就不完全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可是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享受，因为我比你自由，我比你享受这个福音的自由。我知道我这样做会有问题，我就不做了。可是你知道那样做会有问题，你还不得不做，有原因就是你还太小，这样听得懂吗？但是你不用跟别人比，你也不用看不起别人。我后来发现哈，有基督徒有两种，一种哈，老觉得自己比别人好，看不起别人，不必。第二种，老觉得跟不上别人，为什么我不像他，也不必。那你跟谁比呢？跟自己比。你成熟了没有？五岁有五岁的样子，十岁有十岁的样子，十五岁有十五岁的样子，那么你就叫做成熟了。这是第二种成熟，或第二种完全的二。第三，福音传到各地有它的顺序，福音传到各地有它的顺序。这就是说，福音传到各地，在历史上讲，它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出去，犹太全地，到撒玛利亚，到当时的地级就是西班牙，欧洲传完了，就透过往南跟往北，然后再传，然后过洋海就传到美国，就这样整个传开来。历史上我们看到福音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地方，从一群人传到另外一群人。但是我们今天不讲那么远，就讲我们自己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有人传给我的。那我怎么信耶稣？我跟你们讲，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些难处，我跟我哥哥跟我妹妹就被送到台北，其实是三重市啊，到那里我舅舅家，住在我舅舅家，我舅舅有五个孩子，我们家有三个孩子，一共八个孩子在那里，那房子很小，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这样。然后我舅舅舅妈还有一个舅舅还有一个外婆，我们十二个人住在一起，十二个人住一个非常小的房子，大概二十几平， 我问你，十二个人怎么住二十几平啊？啊？所以就很麻烦嘛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就是尤其夏天那个时候没有冷气，热到不行，所以房子根本待不进去，待不下去，所以只好都到外面去找地方，看看哪里可以玩。那我们又是那种不敢乱玩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就是小时候被管得很严，都不敢乱玩的。就没想到我们家附近就有个教会，就到教会去了，就到教会去了。到教会去了，教会比较宽嘛。那个时候有打乒乓球啊，都去了。后来别人就告诉我这个福音，我就信了，我就信了。所以福音传到我，是因为环境，是因为别人。然后慢慢我就信了，信了以后我就在传，就在传，在传，哎，福音就传开来了。所以我只是一个过程。可是我先拿到了，我就分给别人。现在换你拿到了，你就分给别人。所以它是一个有顺序的，你先拿到的就要分给别人。那就分给谁呢？我现在告诉你哈，就是分给你的家人，分给你的家人。我上礼拜有在讲了哈，林玉国是他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，现在已经几十个人了。慢慢传，慢慢传，你放心，有一句话你记得就好，一首很老的歌，说总有一天等到你，对吗？就总有一天等到你。我跟很多人说总有一天等到你，因为在这过去的五十年当中，我看了太多了。你只要讲就好了，讲什么没关系，怎么讲没问题，讲不要让他不高兴，但是你让他知道就好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要传福音给我妈妈，我妈妈根本就不要，然后我妈妈不仅不要，还不让我去教会，那我就只能想尽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母亲节一年就一次，母亲节有一个母亲节的特别聚会，就带我母亲去，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拿礼物嘛，对不对？跟妈说，妈，教会有礼物诶，你要不要跟我们去？这样，那为了这一次要他去，前面就铺陈好几个月，就要跟他讲说，哦，某某人也是基督徒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家很喜欢的谐星叫做孙悦，有没有？我跟我妈妈说，孙悦是基督徒。我妈妈看起来说，他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啊？他那么坏，他那么坏是在演戏的时候很坏的啊。他这么坏怎么会做基督徒？就是可能，这就是话题，你听得懂吗？就是话题而已。我没有要，因为我也不认识他。当然后来就很认识他了啦。那时候也不认识他，那就是话题。那我妈说不可能啦。我就说你看人家也信啊。啊，我那是个坏人呢。我说那坏人也信啊，就随便就传开来了。这样听得懂吗？就你讲，他信不信？我告诉你，不一定跟你有绝对的关系。可是讲是你的责任，你就讲就好了，讲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么多年来，这几十年来，我看到太多了。特别是你信得很不错，你家人迟早要信，这就是我告诉你的，他迟早要信。我不要引用很多的经文来做你的鼓励和支持，我只要告诉你，你活出来，讲出来就好了。啊，那当然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最重要的是因为你生命的改变。因为这个地位的得着你已经有了，你生命的改变随时一直在成熟跟完全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了。所以第三，福音传到各地有它先后的顺序，你不用太有压力，你就是一直往前走就好了。第四，我们提到，上次提到认清福音真理才能够传的全备，认清福音真理才能传的全备，这里的全备还是一样，不是你要讲的多完全，因为你讲不完全，因为你自己还在完全的过程当中，对吗？你12岁你当然只能讲出12岁的话嘛，你18岁就能讲出18岁的话，可是你就照你的这样讲就好了，你不需要讲的非常非常的完整。那因为我们年轻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好玩的，不像现在，现在你要跟人家讲话人家还不理你的，对不对？你讲你的，他看他的手机，他稍微看看你已经很给你很客气了，他完全不理你都有可能的。不仅儿女对父母是这样，有时候父母对儿女也是这样，对吗？儿女要跟父母讲，父母没空啊，或者是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啊。可是你说那我怎么弄呢？我怎么讲呢？这里讲说我们要把福音传的全备，是指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讲得清楚，讲得到我这个程度，不是李健老师，是你的程度，你能经历多少你就讲多少。简单来说，你到了什么地步不必跟别人比较，你就讲出你要讲出来的东西就好了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